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到了老北京传说的时间了，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几个传说。第一个传说叫做刘伯温修正阳门。
哇，
传说故事，为什么刘伯温从来没修过正阳门、
哎、
所以这是一个纯属的传说、
哎、
说这刘伯温呢开始修建北京城，是谁下的令呢？燕王朱棣下令让这个刘伯温呢修建北京城。修建北京城得有钱呢，皇上家肯定得出一大部分工程款，这钱呢就拨给了刘伯温。刘伯温拿着钱考察了北京的地形，设计出了北京城的城图，招揽这个工匠，开始弄这原材料，就打算修这北京城了。可是修着修着这问题就来了，这钱呢你看着挺多
啊，
真到开始实操起来这钱就不够用了。话说呢，刚开始修建正阳门，刘伯温这钱就没了。
这么快？
你说这个传说故事，他要不是说贪了的话，应该不会的。
这么邪乎？
这前面楼子刚开始修，刘伯温没钱了。但是没钱呢，又不好意思啊，跟皇上再张口说您再拨点款吧。有点不好意思，怎么办呢？哎，就想办法，有没有别的招能把这工程款给他揽下来？想了半天，什么招呢？就开始打听，说北京这个地方应该有不少的富商巨豪吧？从他们身上。咱们众筹点钱
啊，
修个北京城、啊、往后呢咱们步入正轨之后慢慢的再拿钱还人家，或者给人点什么实惠，比如说你捐了钱之后免你多少年的这个
税
钱
啊，
对吧，咱连点钱，因为这工程太大了，估计一家啊是没戏的。
是
啊，旁边的就人说了，我大人您不知道吧，说这找几个财主啊修这北京城，钱倒是到位了，可是您知道吗，刚把这前门楼子呀旁边几个城墙城门修好了，就咱们啊管人借钱那几个大户人家呀，那几个富商啊都倾家荡产了、他们都没钱了、所以说这个钱呢还从别地方开始想办法，这工程呢、就停下来了。那按照这传说呢，看来前门楼子曾经是一个烂尾工程、就停下来了，没钱了。这时候呢这监工徐达大将军就找到刘伯温了，说怎么办呢、眼看着这城修不出来了，在这搁着。这刘伯温说你甭着急啊，我算一算，咱都说刘伯温半仙之体嘛，能掐会算，回家呢一掐算说，哎，不久的将来，眼看着就有人该送钱来了。
哦，
这人到底是谁呢？说你呀派徐大大将军带着手下的将士，你给我找一个叫沈万三的人。
沈万三
有名啊，
挺有名的，
第一富啊，巨富啊，很有名。但是你交代任务的时候啊，你交代清楚了，去哪儿找去？他没说。这徐大一说，我们修北京城，那肯定在北京城找这个沈万三呢。就找来找去，您还别说，真找到一个沈万三。为什么说传说故事呢？无巧不成书，当时北京所有登记在册的人口，就这一个姓沈叫沈万三的。
嘿，
别人都不叫沈万三，姓沈叫别的，那没跑了。你要说有三个四个沈万三，咱看看到底是谁，就一个，把他给招来。这徐达大将军的手下就把沈万三给招来了。徐达一看沈万三，当时差点没气背过气去。
怎么了？
说这半仙之体刘伯温你怎么算的呀？上来一个破衣拉撒，蓬头垢面，胡子上沾着饭米粒儿，夹着一破碗，这没要饭的
啊，
这身上都不打补丁了。为什么打补丁啊？这身上这衣服都已经糟了，拿线缝上还得裂口子。哪有一破窟窿啊？按说评书的话说，就这么一个揪，拿绳给拴上，这一身都是揪，跟烧麦似的。这怎么这他能有钱吗？就问他说，你呀、今天要找你来这干嘛吗？ 说这个老爷不知道您找我干嘛，您是怎么着赏我点饭呢？还赏你饭，我管你要钱呢、
嗯、
我告诉你啊，我们军师刘伯温掐指一算，说你是啊、
嗯、
北京城巨富、
嗯、
沈万三眼下修北京城没钱了，所以呢、
嗯、
管你借点银子。
嗯，
这沈万三在底下跪着一听，一抬头，老爷您疯了。
嗯，
您我打记事儿起就没见过钱长什么样，您、
嗯、
管我要钱？没钱。
嗯，
没钱是吧？嘴硬是吧？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半仙之体大军师刘伯温不会算错的、
嗯、
你肯定有钱、
嗯、
你给我哭穷。
嗯，
你今儿见我你特意穿成这样。
嗯，
旁边兵丁都听不下去了，说老爷真不是，逮着的时候就这样，比这还脏呢，这还给洗了个澡呢。
哦，
我告诉你不会的，这半仙之体不会算错，他呀就是嘴硬，不来点真格的他不给钱。
嗯，
左右上给我打。
哦，打上了。
两班牙一上来拿板子噼啪的抽，抽了一起儿，那要饭呢，几天没吃饭了，身子骨这么弱，哪经得起这打呀。
嗯，
十板子下去不行了。
嗯，
哎呦喂，说您别打了啊，您别打了，我想想辙，想想辙，甭想辙，回家拿去，我实在是没钱呢，还说没钱，接着给我打。
嗯，
二顿板子打完之后，这要饭的说得了，再打呀，我这命就撂在这儿了。
是，
干脆我编一谎、
嗯，
我说啊，带领衙役跟我回家拿钱，我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半道万一能想点什么辙呢？
是，
老爷，我有钱，您呢，跟我回家拿去吧。你看啊，还是打管用吧。
嗯，
来，衙役们跟着，跟他回家取钱去。他在前面走，衙役们后边跟着。
嗯，
这沈万三哪有家呀？一要饭的没家呀，
那怎么办？
就在北京街头随便溜达、
哦、
溜达来溜达去呀、啊、拐弯抹角，后边这几个兵丁都烦了，您到底住哪儿啊？啊，这城门楼子这地儿我们都绕三趟了、
啊、
您到底去哪儿？不是那个快到快到了，其实他呀磨粉时间这想辙呢。
嗯，
溜溜达达就来到一块地方，心想啊，反正估计啊我命休矣，上天绝我、
嗯、
我呀就编一谎吧，往这一站不走了。
嗯，
兵丁催他，你弄不走了。
嗯，
我呀跟您说，我们家那钱呢一跺脚就埋这儿了。
嗯，
说了一瞎话。
嗯，
这帮兵丁真认真呢，开始调来大部队，拿着铁锨就开始挖地
啊，
就埋这底下了，就挖吧。这时候沈万三心里可没底，为什么呀？这么兴师动众挖半天，要是挖不出银子来，那这算是欺骗大老爷，
对，
没活路了。
是啊，
你还别说，天无绝人之路。为什么是传说故事呢、
哦、
挖着挖着，一个兵的那铁锹下去之后被什么东西硌住了。
哦，
说这底有东西，把浮土扒了开，露出一个箱子底儿来。
哦，
把这个浮土扒开之后，把箱子往上一抬，里边满满一箱银子。
嚯、
哦、哎呦，挨着这个接着去刨，旁边出了一片银子，到最后说这银子出了多少呢？一共出了十吊银子。
十窖啊！
把这银子抬走之后，修建完了北京城，这大坑可就没人管了。
嗯，
没人管呢，日久天长下雨就开始存水。
嗯，
存水之后就形成了一片湖面。
嗯，
说当年沈万三在这儿指地挖银，挖出了十窖银子、
嗯、
现在积成水面了，这块水面就叫十窖海。后来呢，老北京人把这叫着叫着呢，叫成了什刹海。说这就是这银子的由来，以及什刹海和刘伯温修建正阳门的传说。
哦，
哎，这传说是假的，但是有一点是真的，什么呢？北京人，尤其老北京人，还真管什刹海就叫石臼海。
是真的吗？
轻声叫石臼海，这是老北京人。
大概多大岁数的人还会这么？
六十往上，
六十，
包括是活的年活的比较着急的年轻人。
嗯，
我那好友王月波，你看他说评书、
嗯、
一张的石臼海，他也说石臼海。
哦，
哎，受老传统熏陶。但这里边咱说这沈万三有没有这个人呢？世上真有其人，江南富豪沈万三。
是，
咱们去江南游玩的时候专门有景点沈万三的祖宅。
嗯，
哎，他特别有钱，因为他是什么经营有道。但是呢、
嗯、
民间就认为这个人有钱呢是有一些神话色彩的、
嗯、
有一个传说大伙儿应该听过，您去那儿旅游的话，那导游都会讲说沈万三家有一个聚宝盆。
哦，
想要多少钱就拿多少钱，什么珍玩珠宝都拿得出来，所以他那钱是上天赐予聚宝盆变出来的，不是自个儿挣的、
嗯、
所以他是当时江南首富。那我想这传说故事里边刘伯温让徐达找的应该是江南的沈万三，
对，
没把地址交代清楚，在北京找了要饭的，结果愣逼着、
嗯、
误打误撞还真是挖出了十吊银子。
哎，
这是刘伯温修建正阳门，这是传说的第一个版本。
嗯，
那么呢也有这个传说的另外一个版本，据北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里边记载的，说这个沈万三呢走到了一个地方，这地方一跺脚挖出了几窖银子之后存了水，这地方变成了金鱼池。 离王府井不远，
是，
对吧？这是第二个版本的传说。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讲讲老北京的传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下边呢，咱讲讲说这个正阳门没有钩的传说。
没有钩，
这大家会发现啊，正阳门有块匾
啊，
写着仨字正阳门。但是正阳门那仨字都是繁体的。
对，
这繁体呢，正跟阳没什么，这门的繁体能想到吧？
能，
门的繁体
就是比正常我们现在简体的门呢，两边多了个日，
它是对称，对吧？
对，
两边日，然后这个数呢一直延长下来。
对，
按说呢，它右边这个数啊是有一勾的。
对，
繁体也是有勾的。
是，
但是你看正阳门两边是极其对称，右边这数下来没有提勾。哎，
这是为什么？
它为什么没有提勾呢？就是咱今天下边讲的这个传说故事，
哦，
叫正阳门缺勾的传说。
嗯，
说呢，这个老北京城里头啊，有20多座城门，里九外七，黄灯四，大家加一下，这么多城门，像什么正阳门呐、朝阳门呐、德胜门呐，这每个城门都有自个儿的一个名字，
嗯，
并且呢，这名字呀、啊，得名还非常有意思，都有自己的一个传统的典故，
嗯，
比方说咱说这个德胜门
啊、哦，
对吧？出兵德胜之意，北京有一个崇文门，
哦、
那边一个宣武门，崇文宣武，文治武功，
哦。
再早说崇文门呢，还叫哈德门。
哈德门，
爱抽烟的同志
有这个香烟。
哈德门香烟，说哈德门得名呢，两种说法。以前有一个元朝的大王府叫哈达王府，这个王爷叫哈达王。
嗯，
他这个府邸在这儿，所以借着哈达王府这个名叫哈达门。
嗯，
后来呢就音译成哈德门了。
嗯，
第二个说法呢，说以前叫海带门，为什么呢？它是在北京最东边的一个城门，
嗯，
对吧？那么中国的东边是什么呢？中国东边五岳是泰山，
对，
中国东边的海呢是渤海，
嗯，
所以他说这个城门呢是巍峨万丈，当然没那么高啊，
嗯，
能够往东边一跳，一览无余，可以望到岱岳和这个渤海，所以叫海带门。
哦，
那么呢音译成哈德门。你看每个门都有自己的典故。
是，
咱再说呢，在明朝的时候啊，修建这个城门楼子的时候，那上面的门的字儿啊，和咱现在看这个门是不一样的。
嗯，
据说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明朝中期的时候，弘治年间出了一档子大事儿，打这儿之后，以后这九门上边所有的门，不光正阳门，这个门底下都没有钩了。
这事儿看来还真的挺大。
哎，这是传说故事当中的一个事儿。说在明朝弘治六年，公元的1493年，当时天下大旱，天下大旱那时候不得了啊，农耕社会一旱，那就全都得闹饥荒啊。
是啊，
这皇上恨不得因为这个都可能会朝廷不稳呐。
是，
天下大旱又赶上什么呢？又赶上蝗虫肆虐。
哦，
哎，有点这个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闹旱的月份呢、年份呢，容易闹蝗虫。
是，
对吧？那么呢，老百姓是叫苦连天，这北京城里边也跟着就闹了蝗灾了。
嗯，
这蝗虫啊，从打这个北京城上头铺天盖地呀、一连就飞了好几天，遮天蔽日，连太阳都挡上了。
哇，
闹得城里老百姓人心惶惶，因为城里没庄稼，所以这蝗虫啊，从北京城上头哗哗哗咕哒咕哒的飞过去了。
嗯，
这皇上啊，在皇宫里边可也坐不住了。说呀，我怎么着也得出去啊，我去体察体察民情去。
嗯，
哎，他出去不能一人出去呀，什么保驾的呀，什么这个管事的呀，随从啊，一大堆人呼呼啦啦的就跟着这个弘治皇帝呀、就出了北京的正阳门。
嗯，
打算从这儿啊出到外城看看老百姓的生活。那么刚出了城门呢，就看天上遮阳蔽日，一片这蝗虫就飞过来了。
嗯，
这蝗虫要扑在身上也够吓人的。
是啊，
当时这皇上也害怕了，这随从赶紧的就护驾呀。你看这护驾为挡蝗虫，
蝗虫来袭，护驾护驾、
就这样呢，说怎么能让皇上出宫啊？这好家伙，蝗虫跟下雨似的，这皇上不能出宫了，就连哄带劝的呀，就拉着这个弘治皇帝呀，说咱回城吧，回城吧。
嗯，
就在大伙儿啊拉着弘治皇帝呀往回走的时候，这弘治皇帝呀正好抬了一下脑袋，
嗯，
在城门底下正好看见正阳门这块匾，这仨字正阳门。哎，还没等这一群人呢走进这楼子里边呢，这漫天的蝗虫啊哗又冲过来了。
嗯，
这一群人拉着蝗虫赶紧就跑， 本来呢还不想回宫的这个弘治皇帝啊，一看这架势，再一看这蝗虫，自己吓得也是失魂落魄，
嗯，
就赶忙跟着侍从啊就跑回宫里边了。
嗯，
等于这趟说是体察民情，白出了一趟，
对，
什么都没得到，
失败了。
哎，没体察民情呢，这皇上啊自然很不高兴。可是呢以后你说这个史官怎么写，说皇上本次想出城体察民情被骂着吓回来了，所以没出去，这流芳百世太丢人了。
对，
所以说呢得想一好说辞让史官能写下来，你不能说自个儿胆小啊。
嗯，
哎，眼珠一转就想到了，我把这事儿怪在谁身上呢？
怪谁？
我就怪在城门身上，我怪侍从身上不合适啊，人家护驾有功啊。
嗯，
就怪在城门上边。
嗯，
就对底下人说，说朕呢当时本想一心出城去体察民情去，
嗯，
啊，可突然呢我走到正阳门底下的时候啊，就感觉有一个东西啊刮住龙袍了，
哦，
啊，所以我是怎么走也走不出去，眼看着这蝗虫啊就要进这个城门了。
嗯，
所以我末头才回来的。
哦，
哎，
还挺会编。
他是编一故事。
嗯，
后来呢他一琢磨这故事得圆满点啊，哎，就发现说什么呢，正阳门上边这门字有一个勾，说为什么他回城的时候前文书说抬头看了一眼那匾呢，
嗯，
上面有一勾，
观察挺仔细，
哎，正好就编这么一个故事。
嗯，
哎，后来就说呢有这勾，所以说呢朕没有出去体察民情，都怪在这勾上了。
嗯，说的有道理。
那么呢正阳门这勾呢就是一个不祥之字，以后呢咱们得改一改，为了使这门呢能够畅通无阻，
嗯，
为了皇上呢能够顺利的到民间体察民情，
嗯，
怎么能让这勾来牵绊住皇上的龙袍，寡住皇上呢？
太不应该了。
所以皇上下旨命人把这个匾摘下来重写，就把那勾啊给我抹掉，以后皇上呢出城门的时候就可以顺顺当当的了。
嗯，
所以这正阳门的门字啊底下就没有这勾了。
哦，
哎，这是这么一个说法。那么第二种传说说这正阳门没勾是为什么呢？说这皇上啊乃是天之骄子。
嗯，
这皇上是什么呢？是龙。
嗯，
咱都知道对吧，他以龙自居嘛，
对，
我是真龙天子。但是皇上啊也有得病的时候，那皇上得病不叫得病，叫龙体会恙
啊，
对吧？这皇上发脾气也不叫发脾气，叫龙颜震怒。
嗯，
这皇上高兴不叫高兴，叫龙心大悦。
对，
哎，这皇上呢这个使的东西呢叫御用之物，
对
吧？对，皇上的孩子呢叫这个龙子龙孙。
嗯，
哎，这皇上的耳朵就不能叫龙耳了，就叫耳朵，对吧？
哦，
叫龙耳那残疾了，叫
龙耳。
哎，就所以说皇上的那水中之物啊，又是这个海里边的这个带头老大龙王吗？
对，
所以说呢大凡水里的东西啊他没有不怕钩的
啊。对，
哎，喜欢钓鱼的都知道，
嗯，
这钓鱼都得用钩，所以说呢你钓鱼钓虾钓王八钓蛤蟆都不管。
嗯，
皇上真龙天子，你不能钓皇上啊。
对呀，啊，
所以皇上住的地方有这钩多不吉利啊，
是
就犯了忌讳了。这皇上要问说你想钓谁呀，啊，所以说呢，
嗯，
命令说这东西啊是不吉利的。
嗯，
所以皇上住的地方这门上不能有钩。
哦，
后来你会发现啊不光是正阳门，
嗯，
您上故宫里去看，故宫里的匾什么太和门呢，
啊，
什么偃旗门呢，
啊，
天一门都没勾，
还真是，啊，
皇宫里的门字都没勾。这是刚才说的两个版本的传说。
嗯，
但是它有没有一个真正实际的这个说法呢？
嗯，
也有，这是按照五行八卦来说。
是吗？
因为中国古人呢认为啊这个勾这个笔叫火笔，此笔叫火笔，就这个笔画
啊。
那么火笔呢用来招来这个火灾，古代的宫廷建筑呢又是以这个
木质
居多，都是土木结构的建筑。
哦，
并且呢上边还得刷大漆。
嗯，
这大漆呢又是易燃之物，所以一旦宫廷里边包括民间在古代着火之后很难控制火情，以当时的这科技和消防设施来说。
嗯，
所以大家呢一方面是注意平时的防火，
嗯，
另一方面就是寄希望于神灵的保佑，
哦，
能让自己平平安安的，所以呢拿这个做一个心灵慰藉，火笔不能使，要去掉钩保平安。
哎，这个说法就比较让人信服了。
对啊，那么又到了半点的时间了，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老北京的传说故事。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话说在古代有一个人呢平时特别喜欢弹古琴，咱们知道古琴在古代不光是一种音乐呀，那是一种仪式，洗涤心灵的仪式。而且呢说这弹古琴弹得好啊必然会遇到知音，比如说这个伯牙子期那就是一对知音呐。 但是这位先生呢，他弹琴没人喜欢听，他就闷闷不乐，认为自己没有知音，别人欣赏不了自己的艺术。有这么一天晚上，闲来无事，吃完晚饭，这位先生呢又开始想抚琴了，而且特别注重仪式感，沐浴更衣，焚香，开始弹琴消遣。弹着弹着，突然这琴弦嘎巴就断了一根。按古人来讲呢，这弹琴断了琴弦，必然在附近有知音者在偷听自己弹琴。哎，他就高兴了，莫非是今天碰到知音了？正在犹豫的时候啊，突然门外有人敲门，他就问谁啊。这时候啊，一个老太太的声音说了，先生啊，我在门口啊一直听您弹琴，弹得我呀甚是伤怀，都给我弹哭了。他开门一看呢，门口颤颤巍巍站着一个老太太，说，老婆婆赶紧进来，我再弹上一曲给您听好不好啊。好，你再弹一曲吧。这位先生又弹了一曲，没想到这老太太听着呀哭得更厉害了。弹完之后，这位先生心满意足，说，老人家呀，莫非是我的琴声感动了您啊，您是我的知音，能够欣赏我的音乐。这老太太说呀，什么叫知音呢，我是不懂，哪个叫琴曲啊，我也听不明白，反正听您弹琴呢，我是想起了我那儿子。哦，您的儿子现在安好吗？我之所以伤心呢，就是因为我这儿子现在啊已经离我而去，这白发人送了黑发人了。哦，对不起老婆婆，说到您的伤心之处了，那莫非您家的爱子生前也是一个音乐家喽？他倒不是什么音乐家，他生前呢就是一弹棉花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下边咱们说一个传说，叫做什么呢，叫做前门楼子有上没下的千斤闸。哎，这个说起千斤闸呀，可能很多人都是不知道，说什么叫千斤闸呀。
对啊，
这咱解释一下啊，说这千斤闸呀是以前这个防御体系里边非常重要的一道，就比如说北京吧，北京的瓮城都设有千斤闸。以前门楼子来说，前门楼子是箭楼，然后后边的城楼，旁边是瓮城，圈成这么一块，对吧？这城门呢，咱都知道是怎么开的呀，左右两扇对开的，
对，
里边呢有人员负责关城门开城门。但是呢这个闸呢，千斤闸门呢，这个闸门就不是对开的了，这个闸门是上下切的。哎，一放闸门，这闸门夸啦切下来了。那么它干嘛使的呢？一个军事防御体系，比方说啊，赶上这个敌军侵入了北京城了，已经打到前门楼的底下了，
兵临城下了。
那这个时候呢，他要攻破城门，他一旦攻破城门，再亦或者说这个敌军用云梯爬上城墙，然后呢来到城门底下，把这门栓打开，把自己人放进来，这一下
就不好控制了，
就控制不了了。
对对对，
那怎么办呢？最后一道防御体系就是闸门。因为这城门你要开的话呢，关的话也人下到城门楼的底下用手去关。
对，
但闸门不用，闸门在这个门楼的上头啊有这个机关。
哦，
就相当于咱那个喝水那个摇那露露棒，那个东西。所以呢，敌军如果把这大门冲开之后，等敌军全都进来差不多了，这边开始弄这消息埋伏，把这个闸门给放下来，把这个敌军给闸在瓮城里边，形成一个瓮中捉鳖之势。
哦，
哎，它是一个军事防御体系。
嗯，
那么古书里边呢也有好多说这个千斤闸的，
比
如《隋唐演义》里边就说过千斤闸。
啊，《
隋唐演义》啊，说这唐朝啊推翻这个隋，这隋呢一看将被推翻，怎么办呢？出了一主意，弄一什么呀？弄一个十八家反王的一个五科夺魁。就是呢天下练武之人都来，然后呢你们呢给弄一比赛，夺魁之后呢可以在我朝为官，说白了希望把天下练武之人都敛到自己帐下，然后把你们都敛齐了，把你们全弄死，这样消除我的隐患
啊。
这个时候十八家反王都来到当时的京城要参加这个夺魁比赛。结果谁来晚了呢？熊阔海。哎，这隋唐演义里边熊阔海来晚了，这反王都已经进了城了，熊阔海发现事情不对。问题出在哪儿了呢？这闸门可就缓缓地放下来了。说又没有如临大敌，放闸门干嘛？明白了，要把这十八家反王全都灭在京城里边。那当时熊阔海 跑过去之后力托千斤闸，一个人扛起千斤闸，说事态不妙，赶紧跑。
嗯，
这几个反王呼啦呼啦跑出了城池，结果千斤闸一下下来把熊阔海压成了肉酱。
嗯，
这是非常悲怆的一个故事。
是啊，
连到后来什么鲁迅先生笔下都写过熊阔海。
哇，
但鲁迅那个文章啊，我记得逐字逐句我记不清了，大体意思是什么呢？
嗯，
就是熊阔海一肩担起了道义，放走的是自由。
哦，
这是鲁迅先生。
哎呦，还真有诗意。
对对对，这是他的那个意思，大体的意思。
嗯，
所以千斤闸呢，在以前这个城门上啊，都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普遍的。
嗯，
哎，这说的这个千斤闸的一个故事。那为什么呢？说原来啊，修这个正阳门的时候啊，这个监督修城门的这官员，就为了保证皇上啊能够万岁爷安全，就特别定做了一个比其他城门所用的千斤闸都重的这么一个千斤闸。
哦，
因为必然是正阳门，
嗯，
是内城的一个首屈一指的正门，
嗯，
做了一个加大号的。
嗯，
但是这官员就忘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了。
什么？
这千斤闸它不是死的，
嗯，
对吧？你要想不用的时候呢，就给它拉上去。
对，
你要用的话，给它放下来。
嗯，
这东西沉了，肯定就不好使了。
嗯，
为什么呢？它太沉的拉不上去。
嗯，
哎，古时候呢，造这个城里头啊，这古时候造城的时候，大多数这城门上的千斤闸呀，都是拿这个绞盘来放。
嗯，
哎，这绞盘在城门楼的上头安置这么一个大绞盘，这绞盘是圆的，然后呢用木头做的，旁边支支楞楞出来，就跟咱说那个辘轳把或者是那个开船那个舵一样。
哦，
是那样的。每次呢都是把这转起来，咕噜咕噜放下去，再提上来，咕噜咕噜一转，每次都得好几十个士兵一块儿去滚这个绞盘，才能把这门给提起来。
嗯，
那么据说呢，城正阳门这个箭楼啊，它这千斤闸是实木外边包的铁皮，非常的沉。
哇，
而且上面为了加固，布满了铁钉子。
嗯，
就传说嘛，说9999公斤。
嚯
啊，因为传说都是取九，认为这是最大的。那么这道千斤闸往箭楼那儿一放，这监督建城的官员可就傻眼了。
嗯，
这千斤闸怎么也提了不起来了。可是呢，城门楼子都造好了，这城里城外啊，就这一道门可以进出。
嗯，
这千斤闸往这一放，夸叽闸在这儿了，这外边干活人进不了城，对吧？
嗯，
这还不算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什么呢？一连好几天，
嗯，
这官员啊，上朝走不了这个门，
是啊，
只能绕什么崇文门、宣武门去，这门进不来了。
嗯，
所以耽误上朝。这也是一大事儿。
嗯，
而且这当官的还害怕是什么呀？还害怕皇上哪天呢突然一高兴说朕要微服私访，他要出门出不去，那可就麻烦了。
是，
因为以前按规矩来说皇上不能走旁门，皇上基本都走正门，这可怎么办呢？所以吃不了兜着走啊。这官员着急了，着急呢就赶紧的派底下人，你们四处给我打听哪儿有高人啊，给我悬赏，能把这千斤闸给我递了上去。可是呢，找了很多人都信誓旦旦说没问题。
嗯，
一看这千斤闸就傻眼了。
嗯，
都不行。这上边呢又传下话来了，说什么呀？说明天呢这皇上要奔仙农坛。
嗯，
哎，要春耕去，已经到春天立春了。
嗯，
肯定得大张旗鼓，黄土垫道，净水坡街，得走这正阳门出去。
嗯，
这会儿这当官的没招了，完了，哎呀，所以只好重金悬赏再加钱。咱不怕花钱，
嗯，
多少钱都行，只要能把这千斤闸给我递了上去，让这城门给我通了，
嗯，
愿意本官呢把所有家产都给他。为什么？这是保命的事儿啊。
对，
那你想，皇上要知道自个儿这正门被千斤闸堵住了，这官员肯定掉脑袋呀。
对，
所以他舍财保命。
嗯，
那您别说，这悬赏一出来，钱给到位了，还真出了一个人。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哎，而且这人不光是有勇有谋，人有主意。
嗯，
这人姓什么呢？传说当中这人姓李，自高奋勇的说，我就可以把他弄上来。
嗯，
一问说你是干嘛的呢？说我呀也没有什么两膀一斗千斤力，我也不是一介武夫能把这绞盘给转起来。
嗯，
我是一个木匠，我靠的是智慧。
哦，
我靠的不是力量，我没问题。
嗯，
而且呢我是从江南来的一个木匠，曾经参与过苏州城水陆闸门的建造。
哦，
我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哦，
这官员一听说这个行，靠谱，有救了啊！就命令众工匠，打今儿起你们全听这个李木匠的指挥，因为过了今天晚上，明天皇上就出城了。
嗯，
必须在今天把这城门给我打开了。
啊，
哦，这李木匠呢就带着一大批呀，啊，这堆底下的人工匠在那鼓捣， 从早晨呢一直鼓捣到中午，从中午到天黑，这千斤闸呀纹丝没动，没滴了起来。哎呦，这李木匠呢他也不着急不着慌，就让大家呢都离我远点啊，你们都别盯着我，我自己啊再想想办法。他一个人独处去想办法去。
哦，
大伙儿一看你让我撤我们的车吧，对吧？反正明天皇上不出城，掉的不是我脑袋，这当官的他心里头胆儿颤，就大家散了，都回去各自歇着了。等到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这些工人呢又回到工地上了。
嗯，
这李木匠啊就对大伙儿就说了：“行了，说这次啊，千斤闸要再提不起来，你们跟老爷汇报，我用我项上人头跟他谢罪，我宁愿死去。”这次呢，士兵们再一转这绞盘呢，就发现了奇异的事情。
嗯，
没有那么费劲了。
哦，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会儿就转起来了，越转越快，用不了几十个人，十来个人就特别顺顺当当的把这千斤闸给提了起来了，这大门就打开了。
哇，
那当官就有救了，皇上就可以出城门了。按说一切呢是顺理成章，也挺顺的。后边又发生了很蹊跷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这个木匠啊，自己想了一宿，也不知道做了什么手脚，对吧？等到第二天一大早，工人们回来的时候，说你们上去，再去弄那个转盘绞盘去吧。大家咕噜咕噜一弄，还又轻声又好，不用那么多人，就把这千斤闸给提了起来。
哦，
皇上顺利的出城去仙农坛清更，这当官的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了。哎呀，总算是免了一个死罪呀。
太好了，
哎，那当官的一看没事了，皇上出去了。这时候啊，他动了那个鸡贼的心思了。
怎么了？
后悔了，赏这么多钱，反正这钱我还没赏出去呢。
是，
这城门也打开了，要不就别给这么多了。
嗯，
哎，我就糊弄糊弄他，稍微少给点不就完了吗？哎。就想跟这李木匠说，能不能钱呢稍微少点，当时我说猛了
啊。
这李木匠你还别说，不是一个在乎钱财之人，
嗯，
就特别不在意这个事情。
嗯，
说你直说吧，到底怎么个意思？说我刚才就是因为想保命，所以呢给钱呢有点多，我心疼了。李木匠说没事没事没事啊，你有多少家财我一个人我也拿不走，我拿走我也吃不了喝不了的。这么着吧，你今儿都甭给我结钱了，
嗯，
等我下回来你给多少我拿多少不就完了吗？
嗯，
咱说定了。这官老爷一听，嘿，真好，还好说话，今儿都不要钱
啊，
下回来，行啊，能拖一天是一天，那得嘞，那恭送您。这李木匠就走了。说完走了之后啊，这当官的特别高兴，可是没想到这皇上出了城了，打仙农坛清更完了之后，顺顺当当一行人马又回了紫禁城了。可是啊，这当官的想让这个底下的这些个兵丁啊，把这千斤闸给放下来，可放不下来了，
啊！
光提了上去，再放不下来了。
嗯，
这官员一看，这更麻烦了。
嗯，
放不下来，这不还是坏的吗？就赶紧的派人找这李木匠，说把他给叫回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就他能给放下来。找半天，全城搜遍了，李木匠没有这个人。所以呢，当时啊，看着李木匠把这个千斤闸给提起来的人呢，也琢磨不出来，说。李木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了？不知道。说老爷那天晚上啊，他把我们都支走了。他自己在城门楼子待了一宿。第二天我们来了呢，我们就把他给提了起来了。也没费事，不知道做什么手脚了。这是一传说嘛。
啊。
但如果按照咱现在想的话呢，那可能是利用滑轮原理。
对，就是
把这给提了起来了。
对，或者说你看现在我们开车呢，有些助力器，
哎，
很方便。
滑轮原理。所以你想啊，他就琢磨这，你想这皇城的城门呢？这千斤闸放不下来，这不成了摆设了吗？
啊，
对吧？您说这个皇上出巡，皇上清更祭天，从这儿走倒是顺当了，
嗯，
对吧？给皇上堵里头，你是一死罪。这闸门放不下来，皇上能出来没堵里头，这可更是死罪。
对，
为什么呀？赶上兵荒马乱要打仗的话，
嗯，
这闸门放不下来，怎么一拱手把紫禁城就让给敌人了吗？
是，
这更是一滔天大罪呀。所以说，咱不能把皇上献给敌人呢。于是乎呢，这城门修好之后啊，就再也没人敢提说这闸门放不下来，没人敢说这事儿，都怕掉脑袋。
嗯，
上上下下太这些官员呢，就天天烧高香，祈求什么呀？天下太平，京城无事，可千万别打仗，一打仗可就露了馅儿，这闸门可就放不下来了。所以当时传说全北京就一个人蒙在鼓里，谁呀？就皇上不知道自己家门是坏的，还以为自己家这是一个 A 级防盗门呢，不知道这门是坏的，一直在那敞着呢。
嗯，
但是啊，没过多少年，战事真起了， 这是史实。到明末的时候，李自成农民起义，攻进北京城，说是从这个没有设防、没有闸门的这个正阳门就一涌而入，就吓得崇祯皇帝最后逼得没辙，到景山上吊自杀，这大明朝也就亡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李自成打到那儿快到了时候，还想说：“哎呦，这攻城可能得牺牲我不少弟兄。”
对呀、
就到了以后，嘿，
大敞开，
下不来。
所以说呢，顺顺利利就进城了。那后来呢，人们就说呀，说这个最后说这个明朝覆灭是因为谁呢？说因为呀，以前几个皇帝什么这武宗啊，对吧？说这皇帝都是不着调的皇上。比如说魏忠贤误国
啊，
比方说这个崇祯皇帝性格偏执
啊，
这都正史。
民
间传说说谁误了大明朝呢？
就是那个
修正阳门城楼的这官员，因为他当时不舍得花钱，所以人家李木匠啊把他提了上去，人家消失了，不管你了。所以就因为他才误的国。后来呢，一听说这个传说故事传开之后啊，老百姓开始添油加醋，说：“哎，你们知道传说？你们想想，当时帮着把这千年闸给提了起来，这木匠姓什么？
哦，姓李呀、
说是姓李呀、李木匠，有打江南来的。”参加过江南苏州的这个千年水路千年闸
啊，
这工程，你想想啊，当时他修完这门之后，这官就开始赖账，不想给人钱，等于人没拿工钱就走了。但是这能了吗？不能了。
对，
所以几个皇帝当政之后，等到了崇祯这儿，说这李木匠投胎转世，可就投成了李自成的胎。
哎呀
啊！所以呢，他要毁了大明朝的天下。这大明朝说这个灭亡当年就有预兆，这千年闸那个老头那木匠就是这个大明朝灭亡的预兆。
对，他总得图点什么吧，又不要钱、
所以说你想啊，千年闸本来打不开，这一打开呢，皇上就奔了仙农坛了。这仙农坛是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哎，那是皇上啊去清耕干活的地方。
嗯，
这李木匠给他打开千金闸寓意什么呢？寓意着就把这皇上啊给送到土里去了。入土为安，这不就是覆灭的意思吗？
哦，
当年在几个皇上之前就出现过这个预示。
这么说，这个崇祯皇帝跟他的仇人早就见过了。
对、
哎、
这是说这个前门楼子千金闸的故事。下边呢，咱再说这个城门楼子加盐的故事。
加盐、
加盐的故事。说明朝呢修这正阳门城楼子，这城楼子其实没有现在这个飞檐、
哦、
对吧，古建筑那飞檐、斗拱都没有。皇上一视察呢，城门楼子一看说不行啊，这豁寒碜呢，对吧？咱要的是大国气度，
就是没
有
气势，
必须得有气势、
嗯、
也让我看得非常的高大雄伟、
嗯、
当时皇上龙颜大怒、
嗯、
而且呢临走还撂句话，给你们20天的时间、
嗯、
必须把城门给我修的高大雄伟。
嗯，
这当官的底下工匠可全都吓傻了。
嗯，
即便在今天我们现在的工程条件下，20天也不可能把城门楼的扒了重盖。
对，
怎么办？大家都没辙，这会儿呢也没心思吃饭了。
嗯、
哎，大家到饭点呢，看着这个饭有一搭无一搭，随便吃两口。可就这会儿工地上来了一老头，
对，老头
一拉撒呢，老头是一要饭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
嗯、
然后人自己受到这个为难的时候啊，有困难的时候、很善良。看到要饭的来了，说你能要点饭吗？正好我们也没心思吃，你也就吃我们这个就得了。
嗯，
那老头呢也不客气，端起他们碗在那吃。
嗯，
吃着呢一边说，说您这饭呢太淡了。
嗯，
有盐吗？加点盐。行，给他加点盐。加完之后，这老头说：“还是太淡，能再加点盐吗？还要再加点盐。
哦”
吃完一尝呢，还是淡，能再加盐吗？底下人都说了：“您不怕得高血压，吃这么多盐？”
对啊，
够咸了。还行，我口重，行吧，就这么着吧。
嗯，
吃完之后，把碗往这一撂，
嗯，
起身要走，一抹嘴儿，回头又说了一句：“说这饭呢还是淡，应该再加点盐。”老头说完之后，绝尘而去。
哇、
这帮人琢磨，这什么人呢？吃完了不怕变咽不虎子，怎么这么口重啊？
是
还加盐，还加盐，加了几回盐了。说着说着，其中一老工匠一拍脑门子说：“哎，你们听没听到这老要饭的这话里有话呀？加盐
是在点他们，是吧？
咱现在这城门楼子显得秃，高是够了，就显得秃，所以说不够雄伟。哎，咱要在这前门楼子上边再加一层飞檐的话。”这看起来不就雄伟了吗？
就有造型了吗？
咱不用把它扒了重盖，加层飞檐的话，20天工期足够了。
有
救了，大家一想，好主意，赶紧的开始动工，
嗯、
七手八脚干起来。
画图纸，画图纸。
20天之后，整个这飞檐加出来，皇上来到正阳门，再一视察，一看城门楼子，嘿，正合我意， 一看呢，家里腾房檐飞檐斗拱、
嗯、
确实不错、
嗯、
行赏。等于这下呢，不但这帮工匠保住了性命、
嗯、
还得了皇上的赏钱。
哦，
就说加盐加盐，哎，莫非要加盐的那个要饭的老头是鲁班爷？鲁班爷转世投胎来点化咱们来了。
哦，
鲁班点化叫前门楼的加盐，
有这么个故事。
哎
哎呦，没有想到哈，今天这阿龙给我们讲了两个门的这样的故事，真的是引人入胜，以后还会有多多益善这样的故事。今天这期节目先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